这个十七章，他就看到一个女人坐在这个兽的上面啊。所以这个七位天使，他有一位就对约翰说啊：“你到我这里来哈，我要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啊。”这个大淫妇原文就是大妓女啊，大妓女啊。那地上的君王跟他行淫啊，那住在地上的人都喝醉了他淫乱的酒啊。OK， 在圣经里面啊，创世纪里面有亚当跟夏娃，对不对哈？好，那亚当跟夏娃是预表什么呢？大家知道吗？代表什么？
基督与教会吗？
对，在新约里面就是预表基督跟教会哈。基督跟教会，所以夏娃是从亚当的这个肋旁取出来的啊。那像这个教会也是基督肋旁被砸之后流出水跟血出来哈，然后就是教会就诞生了啊。好，那到了启示录之后啊，就进一步发展啊。启示录里面基督是以什么形象出现了？羔羊，对不对？然后教会呢？教会就是心腹啊。好。所以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羔羊跟他的心腹啊，但是现在呢又冒出一个大妓女啊，大妓女。那心腹是代表什么？心腹代表教会啊，但是不仅是教会，而且是荣耀啊，圣洁的教会啊，荣耀圣洁的教会都已经预备好了啊。那大妓女呢？大妓女巴比伦，哎对，然后呢巴比伦还有呢？
宗教的巴比伦，
对，是宗教的巴比伦，就是它是代表背道的宗教啊，背道的宗教啊。好，那好，那心腹跟大妓女啊，各是以一座城来代表啊。心腹是哪一座城？
新耶路撒冷。
新耶路撒冷，对。那大妓女呢？
巴比伦。
大巴比伦，对。所以这两座城啊，刚好就是跟这个心腹还有大妓女哈、啊、做对应啊。好，那现在就是出现这个大妓女了啊，然后圣灵就感动约翰啊，他就把天使就把他带到这个旷野里面去啊，旷野，所以他在旷野里面看到了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异象，将来他又圣灵又带他去到高山去看到新耶路撒冷的异象，所以一个是旷野，一个是高山啊，那这个他看到。不仅看到这个女人，还看到一头这个朱红色的兽。这个兽的有七头十角，遍体有亵渎的名号。什么叫亵渎的名号啊？亵渎的名号就是基本上就是称自己为神啊，自称为神，这个、就是亵渎的名号啊。好，那这个七头十角兽到底是什么啊？我们看到它的特征哈、啊，它有七头十角，还有遍体有亵渎的名号。另外呢，在同样的这头兽啊，他是说是在另外一个地方，十七章第八节啊，同样这一章里面，他有说这个兽是从无底坑里面上来的啊，好，所以他有这几个特征，那我们就来比较一下，到底这个兽是代表什么啊？在启示录里面，另外有几个地方也有出现七头十角兽啊，第一个是什么？第一个是那条大红龙，对不对啊？那条大红龙它也是有七个头十个角啊，好，那。第二个呢是讲到那个敌基督啊，敌基督出现在几个地方，一个是在第十三章的第一节，那边有讲到说从海里上来啊的一头兽，那头兽呢也是有七头十角，而且呢它七头上也有亵渎的名号啊，跟这个很像啊。那另外呢，在启示录十一章第七节呢，那也讲到一个兽啊，那讲到那个兽是从无底坑里面上来的，其实这个兽跟十三章的这个兽应该是同一个兽啊，所以这两个兽啊。哎，都有我们这个十七章里面这个兽的相同的特征，所以呢，这个敌基督呢，就应该就等于启示录十七章里面的这个七头十角兽，对不对啊？好，所以啊，应该是没有问题，这头兽就是代表敌基督，啊，好，那现在坐在他上面这个女人是谁啊？啊，
大妓女。
大妓女是谁哈、啊？好，这个女人她有一些特征，我们看一下她。第一个，它的特征，它穿着紫色跟朱红色的衣服，哈、啊，穿着紫色跟朱红色的衣服，这是什么？是谁穿着紫色跟朱红色的衣服？这当然是大妓女了。我说，在我们所知道的啊，
君王，
君王穿紫色，
君王紫色，对，君王穿紫色的。那朱红色呢？
天主教。
这个紫色跟朱红色是罗马天主教的颜色啊。你怎么知道呢？你看，这是教皇啊，教宗啊，他的宝座是红色的啊。这是红衣大主教，就是枢机主教，都是穿红的啊。红衣大主教啊，这个红色是他们的一个特别颜色，连教宗的鞋子都是红的啊。那紫色呢？这个罗马天主教里面，枢机主教是穿红衣，主教是穿紫衣啊。所以你看前面那一排是 cardinal 啊，是枢机啊。后面那一排呢都是主教 bishop 啊，红的跟紫的，这是罗马天主教啊。OK， 所以呢，他说这女人穿的衣服就是紫色跟红色的衣服啊，所以这是跟罗马天主教他们有相同的特征。第二个，他是用金子、宝石跟珍珠为装饰啊，这三样东西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，他这个金子、宝石跟珍珠啊，都是建造新耶路撒冷的材料，也就是新妇的材料啊。好了，那现在是一个大妓女，她也穿着这个金子、宝石跟珍珠的这个装饰的衣服啊，以这个为装饰啊，所以她也在模仿这个新妇。那她手里拿着金杯，杯子里面盛满了可憎之物。什么叫可憎之物？在圣经里面讲到可憎之物都是偶像啊。天主教里面就是充斥了各种偶像啊，所以他说这个是他淫乱的污秽啊，可是他外面是拿着金杯，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他有属灵跟敬虔的外貌，但是里面呢是充满这个充满淫乱的污秽啊啊，那这个是他的一个特征。接下来啊，他的额上有写着说，奥秘在大巴比伦，说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啊，奥秘在 mystery 啊，大巴比伦，英文是说 Babylon the Great 啊 ，the Great 大巴比伦啊，像是像那个亚历山大，就是亚历山大大帝，就是 Alexander the Great 啊，就啊 the Great 就是大帝啊，那这个是大巴比伦啊，啊，那他做世上的淫妇，他自己是大淫妇，其实大妓女了。这个淫妇原文也是妓女啊，这个大妓女是世上一切妓女的母啊，还有一切可憎之物，可憎之物我们刚刚说是偶像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她就是一切背道宗教的根源啊，一切背道宗教的根源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又看啊，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啊，我看见她就大大的稀奇啊。啊，那什么叫喝醉了圣徒的血啊？就是杀害那些圣徒啊，还有为耶稣做见证的人。我们看到历史上哈，死于这个天主教的这个异端裁判所的基督徒，比罗马帝国所杀的还要更多啊。哎，所以这一点又是 match 啊，这个天主教的特征啊。那天使就对我说啊，你为什么稀奇呢？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她的那七头十角兽的奥秘告诉你啊。他说你所看见的那个兽呢，先前有，如今没有，那将要从乌里坑里面上来，又要归于沉沦啊。所以这头这个敌基督啊，之前有，现在没有，将来又要再出现啊。好，他说凡是住在地上呢，名字在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，看见先前有如今没有，以后再有的兽呢，就必稀奇啊。那他说啊，智慧的心在这里就可以思想啊。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啊。啊，这个七座山是讲什么呢？
就我有一个问题，说先前有如今没有，以后再有，是在讲迷路吗？
是的。
对，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啊，我们等一下会看到这个，等一下会再多讲啊。先讲这七座山啊，这七座山，罗马就是建筑在七座山的上面啊，它被称为七山之城啊。这个红色的圈圈，这个就是古罗马的城墙啊。这个在罗马的范围里面有七座小山啊， 七个 hill 啊，都是七个小山头在这儿啊，七个，对不对啊？那所以这个罗马城呢，是代表什么？就是代表罗马帝国。那天主教就是坐在这七座山上面，他就是坐在罗马城上面啊，意思就是说他以罗马帝国的政治势力作为他的后盾啊，他就跟这个政治势力结合啊，然后呢发展他的这个影响力啊。接下来，所以这个七座山啊是罗马城，这是非常清楚的啊。那接下来他说又是七位王，啊，既是罗马城又是七位王，所以这七位王是什么地方的王啊？就是罗马的王，哎，罗马帝国的七个皇帝啊。这他说这七个头就是七个罗马的皇帝啊。好，这个七个头就是七个大王了，十个脚就十个小王啊。好，那这七个王是七个罗马皇帝。他说其中五位已经倾倒了，这个倾倒啊就是 fall 那有一个含义就是死于非命啊，已经倒下来了啊，
不得好死，
哎，死于非命。那哎，我们去看一下约翰那时候写启示录的时候，果然啊在那他之前啊已经有五位罗马皇帝死于非命啊。哪五位呢？第一个是犹流，就是所谓的我们过去所说的凯撒大帝啊，凯撒大帝他是这个这个罗马共和国的这个的那时候的一个独裁者啊，那他是被杀的啊，被他的这个底下的暗杀，包括他的这个养子啊。那第二个提比流呢，可能也是据说也是被暗杀的啊。第三个是加利古拉，这个是被杀的啊。第四个格老丢啊，这个有据相信他是被他妻子下毒给毒死了，为了让尼禄继位啊。然后下一个是尼禄他是自杀的，因为那时候他被宣告为全民公敌啊，所以那时候他就为了要躲过啊，不要被凌虐，所以他就自杀了。所以这五个都是已经过去了，都是不都是死于非命。然后一位还在啊，当时一位还在的就是窦米仙，那时候是约翰时代的那个皇帝啊，他说一位还没有来，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，所以还有一个第七位还没有到啊。好，所以呢五位已经倾倒。
窦米仙也是死于非命吗？
对，他后来也是被暗杀，被杀了啊。不过那时候他还在啊，他说一位还在啊，那一位还没有来。OK， 那接下来。
所以窦米仙就是罗马帝国最后一个。
不是，他后面还有很多王，但是那个他是当时这个写启示录的时候，当时在位的那位皇帝，他那时候才到81年啊，主后81到主后96啊，那罗马帝国后来到400多年才分裂成为东西啊，不是到400多年，当时其实之前就分裂了，300多年就分裂了，那但是呢，到470几年啊，那时候就西罗马帝国就先灭亡啊，东罗马帝国一直到1400多年啊，才灭亡啊，好，所以那个他这个是起初的几个皇帝啊，好，那一位还没有来，所以他不是说罗马帝国后来才还有一位啊，他现在讲的是当时啊，当时他现在讲的是特别是针对那个兽就是讲到敌基督啊，所以我们继续看啊，他说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啊，那个兽是第八位啊。但是呢这个第八位又很特别，他说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啊，并且归于沉沦，他也和那七位同列，英文是说 he belongs to the seven 啊，所以他也是这七位当中的一位，那他是第八位就是当中的一位，那是哪一位呢？
第七位。
他说啊，这个有一个特色啊，他说他的特色，这个兽是先前有如今没有，先前有就是那五位已经倾倒了，对不对？不是窦米仙啊，窦米仙是现在有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属于这七位，他从这个句话说先前有如今没有，就一定是那前面五位当中的一位，是有没有问题？
所以是迷路
哦，先前有如今没有嘛，那所以前面先前有只有五位，所以一定是这五位当中的一位，那这五位当中的哪一位呢？哦，他说兽的数字是666哦，所以这五位当中呢只有一位他的名字的数目是666，就是谁啊？尼禄。
暗杀尼禄。
尼禄他的名字 就是666、哦、好，所以他说这第八位呢也属于那七位，而且归于沉沦，所以这第八位就是当时的那个尼禄。那怎么会怎么又是他这个兽又是第八位又是这个尼禄呢？就是兽是那个敌基督的灵、哦、当时呢是附在尼禄的身上，后来呢归于沉沦，就是当尼禄死了之后，这个敌基督这个灵呢后来就归于沉沦，下到哪里啊？下到无底坑里面去了。所以那时候他就被那个灵啊，敌基督的灵就被锁在无底坑底下啊，那时候归于沉沦了。那尼禄啊，尼禄的这个恶机很多，他是一个被疯狂的人啊，那坐在宝座上啊，那时候在他把他的御花园里面呢就把那个基督徒啊绑起来，在右边有没有看到啊，都是火炬，把它当作火炬啊，用这个把他们点燃来照亮他的御花园啊。所以他是第一个罗马帝国第一个起来哈、哦、这个逼迫基督徒的皇帝。他自己本身生活也非常的淫荡堕落，他跟他母亲乱伦啊、哦、那后来呢他又把他母亲给杀了，那也杀了很多罗马帝国的贵族啊、哦、他弟弟也被他杀了啊、哦、后来那些罗马帝国的那些贵族啊发觉这个再不把他除掉，他们每个人都性命难保，所以后来就把他给杀了啊、哦、好。
那他自杀了
啊？对了，后来他自杀，对，没错，他自杀啊、哦！他在逃命的时候，他自杀。那时候自杀的时候啊，拿起刀来还不敢刺，要刺的时候就拼命哭啊、哦！后来到最后，他那个旁边几个侍卫看不下去，又推他一把，他就刀子就刺到了他咽喉啊、哦！所以应该等得不耐烦了，你要自杀就快点，不要在那边哭哭啼 啼的，像个是
像个娘们
娘们。好 ，OK。
他有被什么附身吗？
对，他这个人就说他像是一个恶魔，像一个野兽、哦、
像一个具有人形状的鬼、
嗯、
那个历史学家这样子形容他。
他起初的时候、啊、这个政治还算不错，因为那时候他有个不错的一个顾问
像 Seneca、
哎、Seneca。 不过后来他也那个 Seneca 被他逼迫要
最后也被他杀了、
哎，后来他自己就那个，他不是说他这个人很爱什么，唱歌剧啊、
哦、表演，
结果后来啊，每个人都被他要求，他说那时候他就办比赛，结果一定是都他第一名，后来大家都不耐烦了，他受不了听他唱啊、哦，他说好了你就第一名，他不行，他一定要经过比赛之后他才能拿第一，啊，而且他一唱多久啊？
唱到凌晨，
结果。
有孕妇在里面生小孩，不准出来。
对、啊。
那有的人受不了了，就装死。
装死被抬出来。
装死就抬出来。
对。不然的话就得在那边从头听到尾啊，这个可以可见。
他非常的残暴。尼禄为什么可以当上皇帝？完全是他妈妈一手造成的。这个格老丢，他是一个瘸子，又是一个口疾的人，哦，讲话讲不清楚的。他的妈妈。格老丢其实是尼禄的妈妈的叔叔啊、哦，那这样子的话不应该结婚的，所以那个他的妈妈就很有手腕，去笼络了那些元老院的议员啊、哦，所以他们就修了法律以后，他就嫁给格老丢。那格老丢本来有自己的儿子啊，那是等着要接班的，可是呢，他就让这个格老丢来收养。尼禄啊，收养尼禄做他的干儿义子，
养子
啊，嗯，做他的养，哎，对对对，那后来他看这个格老丢还是会把这个位置传给那个他本来的儿子啊，所以那个他的妈妈就给他喝一杯酒，里面下了毒啊，他喝了以后就觉得哎呀，这个咽喉很不舒服。然后就把御医叫过来，御医就用羽毛帮他掏他的喉咙，其实羽毛上面有更毒的毒药在那个羽毛上面，哎，所以他就死了。嗯，他死了以后，尼禄就即位了。
对，不过他那个妈妈，这个权力欲非常的重啊，就后来那个尼禄也有点受不了，后来他就要把他妈妈给暗杀，就有一次他就弄一艘船啊，要接他不知道去哪里啊。 结果那个他妈妈就搭了那艘船，结果那个船呢就半途啊就沉了，因为它里面有动手脚。结果没想到他妈妈很会游泳，
游到岸上去。那还有一次呢，他妈妈的卧房，这也是泥路洞的手脚，那个天花板就塌下来了。他妈妈很命大，也没死。
对，后来他就直接把他给杀了。对，因为他那个
他妈妈管他很多，他妈妈帮他选了一个妻子啊，但是尼禄不喜欢，尼禄喜欢上另外一个女的，啊，那他妈妈就不高兴，因为尼禄开始不听他话了。那后来那个女的怀孕了，怀孕的时候，那尼禄就是常常在街上就是喝酒啦、浪荡啊，看到谁不顺眼就给他一刀，然后就把他丢到那个水沟里面去，他就是这样子随便杀人的，他看不顺眼他就把他杀了，把他扔到那个水沟里面。那他有一天就回来比较晚，那个已经怀孕的太太啊就讲了他两句，哇他气啊，就把他踢死了。就这当初这个太太是他选的，怀孕了，但是他不喜欢被讲，所以就把他一脚就给他踢死了啊。好，那后来呢，他就看到一个在街上看到一个年轻的男孩子，长得跟这个太太很像啊，所以他就把那个男的就叫到宫里面来，然后就正式的要娶她。所以这个是同性恋公开的婚姻，坐轿子劈杀啊，这样子公开的娶这个年轻的男生。那然后最后三年半啊，尼禄执政的最后三年半，他就不务国政了，他就带着这个男孩子啊就去希腊啊，在那边参加运动会了。他们那个时候的运动会是脱光光的裸体的运动会，所以犹太人都觉得很不可思议的。但是后来很多犹太人也去追求时髦啊，他们也去脱光光的，不过他们就是下体拿一块布这样遮一下，因为他们有行歌礼嘛，行歌礼跟没有行歌礼会看得出那个差别，所以他们就是也很多犹太人。那尼禄也是啊，他就下场去比赛啊，四辆马车的那个比赛啊，他要得第一，每一次他都一定得第一。但是有一次比赛的时候，他从那个车子掉下来了，他驾驭的不好啊，他从那个马车上这样摔下来了，摔下来以后还是第一名。所以他得了大大小小的奖啊，一千多个奖。
那后来他想要把罗马，
他把那个国政都交给他一个奴隶去管。
然后后来他
传记应该很有趣。
他这个人就是
很任性，又心狠手辣。
对，那后来他就想要把这个罗马啊改造，所以他就放火烧了其中一个区啊。
基督徒。
就他一面烧的时候，他一面在那个皇宫的那个阳台上面，在那边弹琴唱诗，一边看，真的就爆
一边哭一边唱。而他唱的诗都是很高贵的哦，因为他从小受那个皇宫的教育。
就后来民众就传出是尼禄放的火，就民怨就沸腾。那后来他为了要转移大家的焦点，就说哦这是基督徒放的，所以后来他就开始逼迫基督徒啊。所以那个保罗跟彼得都是在他底下殉道啊，所以他就是敌基督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啊。好，那这个从启示录里面我们可以大概推测啊，当初这个第八位这个兽啊，他就是那个尼禄，所以可能这个兽这个敌基督的灵那时候就是附在尼禄的身上，当尼禄死了之后，这个敌基督这个灵呢就下到无底坑里面去了啊，那一直到后来才重新被放出来。什么时候被放出来？他说我看见这个十三章第三节，我看见兽的七个头当中有一个头似乎受了死伤却医好了。那这七个头是哪一个头啊？可见是第七个，对不对啊？前面的都没有这样的现象，所以一定是第七个。那第七个这个还没有来啊，他将来会受死伤，可是却医好了。那这个医好应该是一个很神迹性的一个行为。
他们也要模仿 基督从死里复活。
对，那这个后来死了之后啊，这个第八位啊，那时候就被从屋顶坑里面放出来了。
嗯，
他就附在他的身上啊，附在他身上之后，他就活过来了，
借壳还魂、
啊。活过来之后呢，问题是说，这个尼禄的灵附在他身上之后，他这个人就性情就不一样了。
嗯，
性情大变，就翻脸啊，翻脸。本来呢，好像很 nice 的一个人，很有魅力的一个人，这时候就变得非常的凶恶啊。
嗯，
那全地人都稀奇跟从那时候，为什么稀奇呢？
复活了，
因为他死里复活啊，哦、啊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神迹啊。好，那接着他就说了，你所看见那十个角就是十个王，七个头是七个大王，十个角是十个小王啊。他们呢那时候还没有得国，但他一时之间要跟兽同得权柄，与王一样。啊，所以这个十个王呢，应该就是欧盟的十国领袖啊，
最强的十国。
那他们同心合意，把自己的能力、权柄给那兽。所以这个欧盟十国这个领袖啊，是在幕后的三年半里面崛起，因为他要跟那个兽一起哈、啊，一时之间就要起来了，而且他会顺从这个敌基督，把这个权柄给那兽啊。他们要与羔羊征战，羔羊必胜过他们，这就是最后的那场大战了。
嗯，
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啊。同着羔羊的，就是蒙召被选、有忠心的，也必得胜。那时候跟着羔羊有一群人啊，那个就是啊那些得胜者。那这些得胜者的特征就是他们是蒙召被选，而且有忠心。英文是说 ，is called chosen and faithful。followers 啊
，called 蒙召 chosen 被选上了 ，and faithful 忠心到底的，嗯，
啊，蒙召被选有忠心，这三个有什么差别呢？我们可以想到那个基甸的三百个勇士，
嗯，
他们也是蒙召被选有忠心啊。那时候基甸他就吹角就呼召人来跟随他，要去对抗这个仇敌，对不对哈？
对。
所以那些人后来就来了三万两千人哈、哦
嗯，
那些人都是蒙召的，都是被呼召来的。
嗯 嗯。
但是呢，不是每一个人都被选上，最后只有三百个人被选上，对不对？那经过筛选，经过
其他都被淘汰掉。
其他被淘汰掉，到最后只有三百个人哈、哦。那这三百个人被选上，他们就是蒙召的，而且被选了。但最后他们还需要忠心到底哈、哦。
嗯。
当然，在那个故事里面，我们看到这场战争就这样打过了哈、哦。但是在这个实际的这个属天的历程里面，我们第一个需要蒙召，我蒙召了，但是呢，我们有没有被选上啊？成为这个啊那个精英啊？然后同时呢，还要忠心到底。这时候就在这个啊同着羔羊的这个军队里面就有份了啊。
嗯。
好 ，OK， 好。
请问那个让敌基督复活的力量是哪边来？
就是撒旦来的，就是邪灵。
所以他也可以让人从死里
假的。
那个
假的，因为主耶稣的死里复活是因为他没有罪，对不对？他死是为我们罪的刑罚，他代我们受了，所以他死。但是呢，他没有罪，这样子死了很不公平，很不公正嘛，啊！所以过了第三天他就复活了，是同一个人，知道吗？就是死的是主耶稣，复活的呢也是主耶稣，但是。敌基督是冒充的，是仿冒的。再到前面好吗？哎，这是一个人，对不对？他还算和平啊，很有魅力，所以他就是很有口才。所以在他的时候，前三年半他就跟列国讲和平，而且他也跟犹太人签约了。啊，准许他很会调停，啊，很会谈判，所以他就也说服了这个回教徒他们，让这个以色列人可以在那个圣殿山盖他们的圣殿，他跟以色列人立约是这样子。可是他受了死伤啊，有人家暗杀他成功了，他就死了，这个人就死了。结果呢，不久。尼禄的灵从无底坑里面出来了，附在这个 dead body 上面，附在这个尸体的上面，就让他活了。这个活以后，这是两个人， 了解吗？是不同的 personality 了。好，
对，像
三年半以后他就翻脸了，
是僵尸，对不对？僵尸，对。不过他这个僵尸是比较自然一点，
比较美丽的，比较好看的，比较像活人的。
哦，我以为他是活过来，然后吃那个鳞去干扰他而已。
不是，他就等于说是两个 personality，
所以他才会说，为什么他就是第八位哈、哦，还有另外一位啊，所以他跟他是两个不同的。好 ，OK，
所以他就跟以色列翻脸了，他就毁约了。
所以他这个他说了，天使又对我说，你所看见那淫妇做的众水，就是多民、多人、多国、多方啊，好、啊。那个淫妇是坐在哪里啊？他说坐在众水上面，这就是说他居于许多国家的跟政权之上。
对，
所以天主教其实是他影响着许多的国家的政治啊。然后你所看见那死角与兽呢，必恨这个淫妇，使他冷落刺身，又要吃他的肉，用火将他烧尽啊。嗯，所以这个就是敌基督变脸之后啊，他会做的事情，他会把这个天主教啊给摧毁，因为神使众王同心合意，要遵行神的旨意啊，把自己的国给那兽啊，就是那十个王会把自己的国给那兽，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。神使众王同心合意遵行
他的
兽的
兽
的旨意啊，把自己的国都给那个兽啊。是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，所以在这个末后三年半期间呢，这欧盟跟敌基督呢会联合起来摧毁天主教会，
那个宗教的巴比伦。
他说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呢，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啊，好，所以这个就是那个，所以我们从这个他这个叙述啊，我们大家就可以判断啊，那个兽就是敌基督，然后他会跟欧盟啊联合，然后那个女人呢就是罗马天主教啊。那当然罗马天主教里面是有一些爱主的人啊，但他们现在所讲的这个地方主要是讲了这个组织这个系统啊。好，所以这个图给大家看过啊，这个图呢这边的一个分界点就是中间三年半的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就发生一件事情，是什么事情呢？可能就是那有一颗星第五号吹响的时候，有一颗星落下啊，都在地上开了无底坑。那这颗星呢，就是在第十二章里面所说的那条大红龙撒旦被摔在地上啊。好，那他就开了无底坑之后，就把那本来被锁在无底坑里面的那个无底坑的死者，或者就是那七头死角兽，或者就是这个尼禄敌基督的灵，把它释放出来了啊。那释放出来之后，这敌基督的灵呢，就附在那个受了死伤的这个敌基督的人身上啊，所以这个灵就附在这个人的身上，使他呢从死里复活，而且呢让他的性情大变，他又撕毁了跟以色列锁定的这个合约，这个合约是在七年的一开始的时候锁定的，开始呢就逼迫了犹太人，然后在圣殿里面设立自己的偶像，自称为神，
对
啊。那并且要求所有的人都受666的印记，好，那末后三年半的大灾难呢，就从这个时候开始，好，好，所以，好，
所以那个所以那女人坐在那个
七头死角兽上
的时候，是在前三年半，
对，
前三年半，
那个时候他们狼狈为奸，互相利用。
其实根本可以说，甚至在这前三年半之前，整个历史可以这么这样子，他就跟罗马帝国哈，从罗马帝国那时候开始，天主教是跟罗马帝国就是联合啊，
对，
联合，然后利用罗马帝国的这个政治势力啊，在那边发展他的影响力，甚至于来逼迫真正的基督徒啊，好，然后所以你看到这个三年半的时候是一个分界点，这三年半就是那个第五根号吹响。然后呢，这个一颗星落下来，同时也就是大红龙被落下来，应该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啊。好，接下来，所以在但以理书第九章有说到，一期之内啊，他啊，这就是敌基督，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啊。所以这个末后七年的时候，他会跟许多人坚定盟约，包括以色列人啊。 那一期之半，就是最后三年半开始的时候呢，他必使祭司和贡献子息。
嗯，
就是圣殿里面现在不能再敬拜了啊、哦，不能再献祭了。
嗯，
所以他那时候会用强制的手段。哦、
他自己就是神了。
然后他说，这个三一礼书十一章第三十一节说，他必兴兵，这兵必亵渎圣地，就是宝藏。啊、哦，他会兴兵了，来啊。来进入这个圣殿啊，攻打耶路撒冷，进入圣殿，他会除掉长线的繁祭，
嗯，
啊，然后设立那行毁坏可证的，我们说这可证的是什么？就是偶像，
偶像，
对，所以他会除掉这个繁祭，就是不准再献祭的同时就设立偶像，所以在这个末后三年半开始的时候，一个现象就是，我们会看到圣殿里面开始会有偶像啊出现，那这个就是末后的这个。主在了流，哎，的吉显啊，吉祥啊。
以前尼禄执政的时候，有叫大家拜他吗？
有，他们刚才那几个，其实前面那五个
都是自称为王的，
他们都自称为神。
神，
自称为神的，
对。
对，
他们都要人家拜他。好、啊，所以他说那个不是说那个兽上面有这个头上面有这个亵渎的名号吗？因为他们都是自称为神的。
嗯。
全都被杀，对、嗯。
罗马皇帝都是自称是神的。
哦，那所以在这个后面三年半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外邦人就任意践踏圣城，敌基督呢任意而行，然后那个妇人呢、啊，就是神的子民呢会逃往旷野三年半，这之前有讲到哈、哦，然后会有两个见证人起来传道三年半，
嗯，
到这个最后呢，他们就被这个兽啊给杀了。好、哦、那时候就是主耶稣就再来了。好，这个一个女人坐在兽上面啊，这个在欧盟到处都会看到这样的啊雕塑或者记号啊、哦、这是比利时布鲁塞尔欧洲理事会大楼的这个雕塑啊、哦、一个女人坐在一头兽的上面啊、哦、
这是马吗？
这个其实是一头牛啊、哦、
上面带角，
对，这个就是法国史拉拉斯堡，就欧洲议会，这是欧盟的组织哈、哦。大楼前面的雕塑，这个是代表欧洲啊、哦，就一个女人坐在一头兽的上面。就那，但是这个意思，其实他这个不是，他这个讲的其实不是启示录里面这个女人跟那个兽，但是呢，欧盟的代表却是一个女人坐在一头牛上面啊、哦。这是从哪边来？是从希腊神话里面来的。希腊神话里面讲到宙斯呢，化身成了一头公牛哦。把那个腓尼基的公主叫做欧罗巴、哦、从亚洲诱拐到欧洲去啊，成为他的妻子。欧洲呢 Europe 就从这以后就是以这个人为他的欧洲的名字。
嗯，
所以当讲到欧盟的时候，欧盟他们就会用这个符号啊、
嗯、
来代表他们啊，这个欧盟啊，一个女人骑在一头这个牛上面，这个是一个女人骑在一头牛上面，都是代表欧盟啊，就欧盟的这个什么，他们的这个钱哈、哦，一个女人坐在一头牛上面，女人坐在牛上面啊、哦，他们的邮票也是这样啊、哦，女人代表坐在那个牛上面，坐在牛上面，这是他们的邮票。
对，在众水之上。
对，因为他那时候就是他把他从亚洲啊，一路就他那个就是，他就是那个，他就讲到说宙斯啊，哇，看到天上，他那时候被一个爱神啊刺。射箭射中了，就看到那公主啊，就爱他爱得不得了啊、哦，就是他怎么样能够靠近他呢？后来他就是啊，我就变成一头牛啊、哦，然后那个公主啊，跟他一些同伴啊，就到草地上去野餐啊，去郊游啊，结果呢，那个公牛就靠过去，然后就趴在那个地方哈、哦，然后那个牛啊，哇，这么漂亮，所以那个公主就很被吸引啊，哎，你们过来看这头牛，哇，好漂亮哦，好温驯哦。就那牛呢，看到他来了、哦、然后眼睛就闪烁光芒，然后就故意趴下来啊、哦，趴下来之后、哦、然后邀请，然后就让他要骑上来啊、哦。那公主就说：“哎，我们来骑上去哈。哦”他这个牛看起来好温驯的、哦、他就先爬上去了。爬上去之后，其他那些同伴还没上来哈、哦，这头牛就突然起身哈、哦，然后慢慢走啊、哦，走得很尖头啊、哦，渐渐的越走越快，后来就狂奔。然后呢，跳到海里面去，然后在海里面，在海上，是不是不是游泳，奔跑哈、哦，像主耶稣在水上行走一样奔跑。然后那公主看到就吓到了，她说：“你一定是神明哦，不然没有一头牛可以在 海上这样子走的。哦，然后那个女儿就跟他说，哦，我是某某某，我是宙斯什么的，啊，我要把你娶去啊，做我的妻子等等。哦，就他那个跑的票是一天一夜还是怎么样，从亚洲一直跑到，他说我是奥林帕斯山的某某神明，后来就把他掳走就对了，右拐走了，后来说来把他娶去做他的妻子，所以他那个就在海上嘛，就是就是这样。OK， 所以那个欧盟都是用这个符号来代表他们，可是启示录里面刚好也有这样的一个女人坐在兽上面，但是女人坐在兽上面，启示录里面那个女人是讲天主教，兽反而比较三号跟欧盟比较有关系，对不对？有十个角嘛。
对。
那但他这个神话故事里面是那个女人是那个欧洲啊，那个兽呢是讲到那个希腊的那个神话里面那个神啊。那好，那这个是巴别塔啊，就是16世纪一个画家画的巴别塔。那这欧盟成立的时候呢，就是这个他们的海报啊，就是用巴别塔做他们的海报啊。为什么呢？他说 many tongues one voice， 当初就是巴别塔就是被分乱了，被分开，对不对？
言语
就分成好多语言，所以他们就分散了。但是欧盟的意思，我要把它重新把大家重新团结在一起。虽然我们有许多不同的 language， 但是我们 one voice 啊，所以他们现在就重新要建造这座巴别塔，而且要塔顶要通天啊。所以后来当他成这个欧洲议会建造起来的时候，你看那个这个形状就是仿效巴别塔。好，所以巴别就是什么？巴比伦。所以现在我们现在看到这个。他说奥秘在大巴比伦，对不对？
那当初做这些不会想到这些是宗教很敏感的，而且看欧洲不是有
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传统跟背景，对不对？
对啊。
可是你就是很奇怪，就是他们好像就是在为这个将来敌基督在那边铺路啊，你看到这个在启示录第四章那边有讲到说哈，有四个活物嘛，那时候他们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，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。他为什么喊三次圣哉啊？就随便喊嘛，三一神，对，圣父圣子圣灵都是圣，对不对？所以喊三次的圣哉。然后呢，后来有一个鹰在那天上喊说祸哉祸哉祸哉，他这三次是随便喊的吗？不是，因为后面有三个祸，
五六七
三个号，所以他三个祸哉是各表示一个祸啊，所以有三个大的祸要来到。
这就是后面三年半。
然后他后来在第十四章里面有一个天使喊叫说巴比伦大城什么
倾
倒
了，
倾倒
了，
喊几次？两次，他不是喊三次，两次倾倒，对不对？
嗯。
然后第十八章一开始哈，他又在喊着说啊，巴比伦大城倾倒了，倾倒了，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。
嗯。
啊，所以又是喊两次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喊两次啊？
宗教的，
因为讲到一个是宗教的巴比伦，
一个是政治
经济的巴比伦，所以这个讲到巴比伦有两个，所以我们看到说巴比伦受审判，十七章所讲到的是宗教的巴比伦，十八章讲到的呢是经济的巴比伦，所以巴比伦倾倒了是讲两次。那我们看到那个欧盟他都用了巴别塔做它的象征，是吧？它不是宗教的巴比伦，它应该是讲到
政治
或经济的这个巴比伦啊。那这个我们就是下次再说了。
嗯。
OK， 我上次说这个那红衣服的啦，都是天主教的啦。小恩说：“哦，这个会不会太 controversial？” 因为他有一些好朋友是天主教徒。不过照圣经里面来解，应该是这样子。我们当时相信说天主教里面还是有些爱主的，比方说像 Teresa 小 Teresa 啦，哈，盖恩夫人啦，这些都是天主教徒啊，他们真正是爱主的。但是基本上神所这边所说的抵挡的是那个系统啊。